这个人就是摩西。经过40年旷野的训练，神差摩西去向法老报一个简简单单的信，容我的百姓去。然而法老拒绝听从，心里刚硬，神便一步步的向埃及人降下10场严重的灾祸，直至顶点，击杀头生子。这些表明了神对埃及众神和对法老绝对的超越。由于第10场灾祸就是死亡，法老不得不决定让希伯来人离去。好，以上念的是本书第一部分的总结，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书图表，对这一部分进行更详细一点的考察。出埃及记全书的第一部分，第1到11章主题是为奴，其中又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1章，其中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境，其中叙述了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和壮大，为奴，受压迫，压迫老下令杀死男婴。根据圣经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埃及是在公元前1876年，是在出埃及的1446年之前的430年。而法老下令杀死男婴，应该是在摩西出生之前不久，因为亚伦比摩西大3岁，却没有经历类似的问题。既然出埃及时摩西是80岁，所以摩西出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526年。按照与埃及历史的对照，以色列进入埃及时是在埃及的中王国的末期，第12王朝。那时因着约瑟的缘故，埃及人优待以色列人。约瑟大约在公元前1805年左右去世，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埃及就陷入了一个国家分裂、外族统治的时期，称为第二间隔期或希克索斯时期。那些不认识约瑟的开始奴役以色列人的新王，或者是这些希克索斯人，或者是那些推翻希克索斯人的埃及本地人，就是埃及新王国的第一个王朝18王朝。照前一个可能性，以色列人为奴大约300年，照后一个可能性大约100年左右。18王朝的第3个法老杜特摩西斯1世继位的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摩西出生的那一年，公元前1526年。可能就是他下令要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但是神在主权中却促使他的女儿收养了一个以色列人的男婴，就是摩西，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境，主权的神是知道的、看见的，也预备了解决的方法。出埃及记的第2章到第7章的13节，第2章到第7章的13节是另外一个部分，是对拯救者的预备。神为以色列所预备的拯救者是摩西，他因着一个蒲草箱而得救，被埃及的公主收养，在埃及受到了王子所受的教育。在40岁的时候，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希伯来人身份而出了事，逃往米甸，在8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这一段神与摩西的交通非常有意思，先是神主动的通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然后是摩西主动的要过去查看，然后是神回应，就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然后是摩西回应说，我在这里。圣经里许多神的仆人在被呼召的时候都是有类似的经历，首先的主动权是在神，但是被呼召的人也有主动的一面。在神向摩西宣告了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旨意之后，摩西5次拒绝了神的呼召，耶和华5次给了他信靠的理由，以直到最后几乎向他发怒才算了结。耶和华虽说是不轻易发怒，但也不是永远不发怒，重复的一再拒绝神的善意的建议和提供，最后会使神发怒的。有趣的是，在以后神通过摩西降给埃及的10灾 加上前面一个杖变成蛇的兆头，一共11个事件当中，前6次是法老心刚硬拒绝了神，后5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的大仆人摩西拒绝神的旨意的次数只是比法老少一次。可以说那个时候摩西还是在相信神的旨意，我的方式，所以当工人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苦难就照旧。请注意，在4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道，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预示着将要发生的杀埃及长子的第十灾，但是首先的冒犯是埃及对神的长子以色列的奴役，而神是法老的心刚硬，也是在他已经多次拒绝了神的提供之后，当人在最终完梗到一定程度之后，神就由着他去，而且要他这样去，以致人将承受所能承受的最大后果。这以后的4章24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下，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这件事说明一个神的工人必须自己成为一个守约的人，摩西以前没有遵守作为希伯来人与神立的约，就是给自己家所有的男丁受割礼，到神委任他去做大使命的时候，神必须要强迫他，他才这样做了。其实若凭行为和功德来看，摩西与法老之间，神的子民与外邦人之间，差别真的只是50步笑100步的区别，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是否对真神有一点信心的种子，有一点愿意回应的心。然而就连这一点信心也是神通过80年的预备，40年旷野的训练给摩西准备出来的。在这一部分的3章14节里面，神第一次向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是自有拥有者，其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我是我所是。当神自称的时候就说是我是，而当我们说及神的时候就说及他是，而他是希伯来文就声音像是耶和华。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曾用过这个名字，并且冒着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危险，因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其希腊文原文就是在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是，这就等于自称是神。从出埃及记7章14节到11章的结尾，是那主题是为奴的1到11章的第三个部分，讲的是法老和埃及遭灾。神对法老的命令是容我的百姓去，原因是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如果你不答应的话，那么后果就会杀你的长子。在这十灾之前，神还行了一个把亚伦的杖变成蛇的神迹，这是一个没有造成实际灾害的兆头。如果把它算作第零灾的话，一共加上十灾，这蛇灾、血灾、蛙灾、狮灾、蝇灾、翼灾、疮灾、雹灾、蝗灾、暗灾和死灾，一共构成11灾。其中1、2、3、4、5、6和7、8、9各灾似乎被神分成3个组。因为在每一组的开头，神都让摩西去到水边对法老提出一个警告，因他不接受这个警告，所以才有紧跟着的3个灾。在这11灾当中，前面3次埃及的术士可以模仿，但是后面的8次就不能模仿。前面4次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没有分别，后面的七次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就被分别开来。前面六灾当中是由亚伦来伸杖执行四次，神自己执行两次，后面五灾当中是由摩西伸杖来执行四次，神执行的最后一次。前六次是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后五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十一灾当中有四灾直接针对某个埃及的神，显示了以色列人的神高于埃及的神。如果法老在当时接受了这个神学的结论，那么就不会有跟着而来的对人的苦难了。在所谓第零灾当中，亚伦的杖所变成的蛇吞吃了法老的术士的杖所变成的蛇，就表明了以色列的神权柄高于埃及的王权，因为埃及法老头上所戴的就是一条眼镜蛇的形象，这就象征着埃及的王权。在间隔了一个对人的灾祸之后的第二灾，就是蛙灾当中，神对埃及人认为帮助女人生育的所谓青蛙女神赫克进行了嘲弄，过分生育的青蛙糟蹋了埃及的四境。又隔了两个对人的灾祸之后的第五灾，就是异灾当中，耶和华神嘲弄了埃及人所拜的所有动物的神，包括公牛神亚皮斯和拿费士、乳牛神哈图尔以及公羊神克隆。神把疫病降在埃及人所有的牛羊身上，唯独不在以色列人所有的牛羊身上。这些所谓动物的神连他们的同类都不能保护，怎么能保护埃及人呢？又隔了三个只对人的灾祸之后，在第九灾就是暗灾当中，神对埃及人所崇拜的太阳神瑞或阿童进行了嘲弄。那时太阳有三日不照埃及人所住的地方，但仍然照着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这就说明以色列人的神也高于所谓的太阳神，这是在埃及最高的神了。法老对这十一灾的反应，有六次是不听，有四次是反悔，到了最后一次终于听了。在最后的第十灾中，因为埃及要除去神的长子以色列，不让他服侍神，而埃及的法老又在顽梗中忽略了神所有的预先警告，因此神最后拿走了埃及人所有的长子，这成为这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公元前1446年后来成为逾越节的那一天，法老终于放以色列人自由了。出埃及记的前十一章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时间一共是430年。其最后一段已经开始导入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神的救赎的工作。从第12到18章是全书的第二部分，主题是救赎。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提要，对全书的第二部分的总结。第12到18章是出埃及记的第二主要部分，主题是救赎。出埃及记第12章记的是神设立逾越节，对那些因信而在门楣门框上涂羔羊血的人家，死的使者要越过他们，使他们免遭第十场灾祸，凡遵从的就都得救。可参看新约希伯来书11章23到29节，希伯来书11章23到29节。接着神奇迹般的引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从此开始了以色列民族可能一共有200万人的出埃及记。神分开红海或苇子海，让以色列人安全通过，却淹没了追赶的埃及人，又以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在沙漠里引领他们。出埃及将成为神拯救他百姓的象征，也要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事件。在旷野，神降下玛纳和鹌鹑给百姓做食物，并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即便如此， 百姓对艰苦的环境还是开始口发怨言，有些人甚至想要转回埃及。现在我们再根据本书图表对这一部分进行较详细的分析，主题为救赎的12到18章，其中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12章的1到36节自成一体，讲述的是逾越节的设立。在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的每一家都要各取一只羔羊，称为逾越节的羔羊，把它杀了，并把它的血抹在自己的门框、门楣和门槛上。当耶和华神差遣死亡的天使在那个晚上来击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的时候，神说，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这逾越节的羔羊在新约中被当作对主耶稣的预表，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被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所遮盖，当神看见那血就越过去，不让我们经历第二次的死。对这羊羔的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说这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也在主耶稣身上得到一个奇特的应验，就是他不像其他罪犯那样被打断腿骨而让他们死去，他在这之前就已经死去了，所以那个兵丁就用枪来扎他的心，看见血和水一同流下来，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所以没有去打断他的骨头。以色列人以后在逾越节的时候还要接着过七天的无酵节，只许吃无酵饼，为了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因为紧迫而没有时间发面。但是从属灵上讲，这似乎也有象征的意义，代表得拯救的人应该远离罪恶，因为酵在圣经里多数时间是象征着罪，而无酵节紧跟在逾越节之后，就代表得拯救不是靠着先有无罪的生命，而是无罪的生命应该是得拯救的结果。从12章37节讲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格去开始，到18章的结尾乃是主题为救赎的12到18章的第二个部分，讲述的是为路途预备的神迹。首先第一个大神迹就是他们的离去，而且是被埃及人塞给金器银器逼促着他们离去。以色列人被要求把他们家里一切手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因为他们是被耶和华从埃及赎出来的，若不是当初有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所遮盖，他们早就与埃及的头生子一起死掉了。这在新约的意义上象征着得救的人应当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因为自己在得救的时候已经是死了，不过是对罪死而对神活。在第13章的17节，在神替以色列人选择出埃及之后去应许之地的道路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圣经说，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这在当时意味着神替以色列人在三条可能的道路当中选择了不走最容易走的北路，而去走另外两条可能的路当中之一，最可能的是南路。在属灵上可能也象征着脱离罪恶的道路如果容易，那么回去的路也容易。以色列人的百姓愿意回埃及去，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回埃及好，而是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好，神比他们知道的多，神替他们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是为了他们的好。这样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神有时会帮助我们选择一条难走的路，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好。神在当时白天通过云柱，晚上通过火柱向以色列人显现，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神 大行奇迹，分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走陆地过去，然后又让红海回来，把埃及的军兵淹没。这样大的神迹是神主权的设计，要行给埃及人看的，为的是要给神自己证明。是神让以色列人转回，在红海面前驻扎，是神让埃及的法老心硬，来追赶以色列人。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注意到前面十一灾当中，是法老自己心刚硬了六次，神使他心刚硬了五次，这里过红海的时候是神打平，第六次使法老的心刚硬。借着这件事，神向埃及人证明自己的权柄不仅是高于埃及人所拜的一切的假神以及他们法老的王权，还包括他们的军队。在过红海之后，摩西写了一首颂歌来颂扬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记住，在人从神得到恩典之后，称颂神是应该的。以色列的百姓很快就显现出自己幼稚的本性，他们向神发怨言，要肉吃，甚至说想起埃及的好处来。因为在这时候，神与以色列还没有立约，所以神并没有去管教他们，而是给他们提供了玛纳和鹌鹑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以色列人又向神发怨言，向摩西要水喝的时候，神让摩西去用杖击打磐石，从那里就流出水来。这个磐石被击打，从中就流出活水来，满足人们的饥渴。在新约中也被比喻作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从今后就赐下圣灵来，能够给我们满足属灵的饥渴。在战胜亚玛利人的征战当中，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助手约书亚的领导下，在前线上的胜负完全取决于摩西举起手向神求告的姿势能够坚持多久，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得胜不是出于以色列人的能力，而是出于神通过他所拣选的神人之间的中保而赐给人的祝福。在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帮助摩西纠正了一个偏差，就是他什么事都管，把自己累死，把他人闲死。在叶特罗的建议下，摩西选择了有能力的以色列人来做他的助手，分层次管不同的事情。这件事告诉我们，神的工人不应该寻求自己做全能者，而是去做一个带领门徒的人，培训工人的人，分担职责的人。从第12到18章是出埃及记全书的第二部分，主题是救赎，他们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在路途，他们的身份是旅客，时间一共是两个月。这第一和第二个部分在一起，就是全书的1到18章，都是讲述神的拯救和显明神的大能。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本书的第三部分的总结。总结出埃及记的第三部分是19到40章，主题是启示。大约两个月以后，希伯来人来到西乃山，神在这里与摩西及全民族立约，以他的律例和法规教导他们。摩西上山领受十诫，经历了神的荣耀。律法启示出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性，为人的正确言行提供了指南。摩西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神又指教百姓建造帐幕，好让他的荣光暂时在此居住，也叫百姓能够来此敬拜他，领受他的训诲。正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训诲之时，百姓却在亚伦的带领下铸了一只金牛犊，陷入拜偶像的大罪，因此被神重重的惩罚。终于帐幕建造完毕，神的荣光充满了他。希伯来人在西乃山待了大约一年，领受耶和华的启示，他们受到神的预备，将要进入所应许的迦南地，应验 亚伯拉罕之约。下面我们根据本书图表对出埃及记的第三个大部分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大部分是1到11章，主题是为奴，第二个大部分是12到18章，主题是救赎，第三个大部分是19到结束第40章，主题是启示。这主题是启示的第三个大部分又可以分作两个部分，第一是讲立约，是19到24章，第二是讲敬拜，是25到40章。而讲敬拜的那一部分，前面25到31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如何造会幕，中间32到34章插入了以色列人如何毁约的插曲，最后35到40章讲述了如何建造的会幕。这三段分别可以称为教训、毁约和建造。在主题为启示的这一大部分当中，摩西七次上下西乃山，传递了神提出的与以色列立约的建议。在第19章，神向以色列提出要立约，让他们归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全民族将从万民当中被分离出来，专归耶和华所有。虽然他们当中也会有专职的祭司，但他们全民每一个人对神都是一个祭司，所以要做圣洁的国民。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传递了神的律法的总纲，就是传统称为十诫的。十诫最初被称为此名的时候是希腊文 Decalogoi， 意思是十句话。十诫的分法有三种不同的传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十句话或十诫的第一诫是20章的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三节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与第四节的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是合在一起，称为第二诫。第三诫是第七节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是第8到11节的当守安息日。第五诫是12节的当孝敬父母。第六诫是13节的不可杀人。第七诫是14节的不可奸淫。第八诫是15节的不可偷盗，第九诫是16节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是17节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罗马天主教一直到马丁路德有另外一个传统，他们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和不可雕刻敬拜偶像全部合为第一诫，其余所有各诫的数字都往前提一位。第十呢，则是靠把不可贪恋人家的配偶与不可贪恋人家的财物分成两诫，而保持这个十的数字。希腊东正教和从加尔文开始的基督教改革宗，以及现在多数的基督徒，则有另外一个传统，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合为第一诫，不可拜偶像为第二诫，其余的都和犹太人的传统相同。从经文的证据来看，犹太人对十诫的分法的传统似乎最接近神的本意。其中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成为以后所有戒律的原因。之所以人应该遵守神颁布的这些戒律，乃是因为神是把我们从为奴的地方和境况下解救出来的那位救主。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与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基本是一个意思，不要贪恋人家的配偶和不要贪恋人家的财物也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最近的圣经学者们发现，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面 十诫以外的其余的摩西律法各自构成十个大的一群或段落，分别与这十诫相互对应或联系，似乎是对于十诫的含义的解释和应用。有趣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这十个一群段落不是按照十诫的顺序来排列的，其最后一个是安息日的，而在生命记里面，那十大一群段落则是严格按照十诫的次序来排列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是第一大一群段落，其中是对于第二诫，就是不要敬拜别的神或者是偶像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忠诚。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第二到十一节，二十一章二到十一节是第二大一群段落，是对于第一诫，就是记耶和华神是拯救人脱离奴役的神的一个发展，这一段提倡的是尊重自由。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三十六节，二十一章十二到三十六节是第三大一群段落，它是对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的一个发展，这一段提倡的是尊重生命。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五节，二十二章一到十五节是第四大一群段落，是对第八诫，就是不可偷盗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尊重财产。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十六到二十节，二十二章十六到二十节是第五个一群段落，是对第七诫的，就是不可奸淫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提倡纯洁。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是第六大一群段落，是对第十诫的，就是不可贪恋人家的东西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提倡怜悯和公平。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是第七大一群段落，也是对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要尊重权威。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二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是第八大一群段落，是对于第三诫的，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发展，这一段所强调的是要信实，要一致。人若自称是耶和华的信徒，就要把自己最好的归给神，而且要做圣洁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的就是妄称神的名。从这段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虽然对十诫的分段的传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理解第三诫的真正的含义，因为他们是走了字面的意思，以为只要不在口中随意说出神的名就可以了。实际上第三诫的精义是在生活上，你的表现与你口中所自称是神的信徒要一致，嘴上说一套，实际生活另一套，对此神绝不轻饶。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一到九节，二十三章一到九节是第九大一群，也是对第九诫的，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要提倡社会公义。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第十到十九节，二十三章第十到十九节是第十个大一群，也是对第四诫，就是当守安息日的一个发展，这一段强调的是当以实际行动信靠神，并且有规律的敬拜神。摩西律法教导我们要先承认耶和华是把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圣洁、公义和慈爱的新主人为起点，因此要遵从他以下的律例，而所有的律例典章都是提倡 以下的概念：忠诚、自由、生命、财产、纯洁、公平、秩序、信实、公义和信靠。我们这堂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你的律法让我们看见你的品格，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当怎样行。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灵能够看见你的律法的精义，而不是被词句所纠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圣灵，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老师谈了为奴、救赎、启示三个主要的部分，下一课老师仍然谈的是出埃及记，要谈第三个主题，记得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十课，亚波罗牧师谈出埃及记中的立约和敬拜。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愿神祝福你。
在主权。
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旧约导论第十九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谈到罪的循环、悖逆和拯救。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士师记。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见，在人的败坏当中，你的信实依然持久，然而人对于你的心有何等的伤害。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功课，以作前车之鉴，不再重蹈覆辙。在下面学习的时间就交托给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上一课结束了第三章，也就是第二个罪的循环，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 讲的是第三个罪的循环，也是叙述了第三个主要事师底波拉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耶宾不是一个王的名字，而是一个王朝的称号。耶宾的王朝原来
摩西要以色列人谨守顺服神早已向他们启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真理，这些话永远不变更。朋友，我们要记得爱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具有最高权威的真理。如果有人不承认圣经的话是具有最高权威呢，那我们就得三思了。下一课老师将继续讲生命记，欢迎你按时收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愿神祝福你。